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我们2021台湾国际民族自影展的 Podcast， 很高兴呢邀请到国立暨南大学人民中心主任邱韵芳老师，以及鹅鹿创作艺术工寮的于欣兰导演，来聊聊导演这一次入选我们2021台湾国际民族自影展的影片《正要连结同门》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也很恭喜导演这一次呢顺利的入选我们2021台湾国际民族自影展。那我们现在欢迎邱韵芳老师还有于欣兰导演。
大家好。
嗨，大家好。好，欣兰好。
老师好。
欣兰，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嘛，齁。
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是跟学生一起去同门嘛，是看鹅鹿的展览嘛，齁。那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一部纪录片好像也是跟鹅鹿有一些关联嘛，是不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是东东嘛，
对对对。
这部跟我谈一下，说这部纪录片的背景，为什么会有这部纪录片？哦，
好，因为当初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那个鹅鹿创作艺术工寮是比较属于我是我们部落的一个在地组织青年组织，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同门部落的青年这样。然后他们那时候有做一个叫做部落环境剧场，因为这个剧场他们必须要在部落做一个田调，一个研究跟调查，所以也开始了一连串的家族的口述历史。不过在那期间，我那时候还在屏东工作，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把口述历史它转为文字化的时候，它好像又没有办法可以表达，没有影像的那种画面，没有那么有张力，所以他们就邀请我说一起去讨论跟发想，说诶，能不能先从他们的田野调查这个经验跟他们的记录转成影像化，所以就是说能不能延伸做一个纪录片。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也是可以，所以才有一个片名叫做正在连结同门，然后是关于记录同门部落家族的故事这样。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开始2017年的发想，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制作，到2020年完成，所以大概也花了2年的期间。对。
所以那这样子，这个纪录片的内容是主要是你在这边做结构，还是说你们有几个人一起讨论出来的呢？
其实当时的发想其实是东东侯文。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让我觉得部落就是缺少这一块，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家族的历史。大部分因为同门从很早以前日本时代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每个家族都是各据山头，没有聚集的这个经验嘛，所以当日本人把我们全部迁下来的时候，从那个过程到我们现在小孩子都我们这一代青年长大，其实都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家族的名字为什么会叫这样的名字？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这一块去做记录。那东东他们那时候能够做的，就只有在访谈跟把文字把它口述文字化这一块，然后就会觉得说，那我们把这个家族的东西拍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影像保存？就是刚开始的那种发想是这样，
是，
对。
那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哦，要你给三个关键词，我想有一个一定是家族嘛，他会再给2到3个关键词，你会给什么？
两个应该是转变，
转变
就是传统的，就像德鲁古，我们这边泰鲁格族就是一直会讲到就是嘎雅。那有盖亚老师也很清楚，因为过去你有在我们部落还有其他部落在做关于传统信仰主力与上帝这一块。其实盖亚这个其实是我们泰鲁格族在文化里面还有生活里面其实都一直都有都知道要遵循的一种规范。但是从此之间也有现代的宗教进来，所以这个也是东东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在我们把过去跟现代其实这个宗教其实都是一样，可能都是在这个盖亚这个运转这个世界里面，它只是融合了一个当代的宗教，但很多事情我们其实还是很遵循传统，就是盖亚的一些规范跟我们怎么样杀猪，为什么会杀猪这些事情这样。对，所以其实转变这件事情在我们当代其实是还蛮明显的，就是它其实不是过去的方式了，而是它已经融入到现代很多在生活层面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对，所以转变在我们同门这部纪录片是很重要的， 所以里面有我们拍了11个人物，然后8个家族，所以同门其实很复杂，因为它有那么多家族聚集在这一块台地上面，可是每个家族它又有在过去以前是不是融合的，是对立的状态，但是在当代我们却因为可能是信仰这个盖亚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都一直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对，我们一直在讨论过去、现在跟未来，就是过去、未来跟对过去、现在跟未来这件事情，就是到底转变了什么？所以就是从人物上面的那个设定，就可以看到你猎人的身份出现啊，看到观光开放，然后其实也看到就是信仰的转变，像东东红也是其中一个故事里面，他就是比较传接在巫医这个传统医疗这个身份。其实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为了适应当代，其实都融合在我们传统的东西，就是融合在当代每一个层叫什么层段各层面上面。对，
所以你刚刚说的转变是不是就是对应到这部纪录片的名字，那个
正要连接。
那其实你刚刚已经有提到很多，因为你访问你们总共有八大家族嘛，
11个人物，
而且这个人其实一开始我会以为是长辈，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因为东东其实很年轻，对，中年人都有。然后你刚刚讲不同的类型，其实不这么快问这个，其实说实话，里面可能很多人看了会最觉得特别的，可能是女猎人的部分。
对，
可是部分其实你并没有多做解释，你只是把它放，而且其实她是一个母女，对不对？
对，他们是母女。
对，那个妈妈其实那部分更没有特别说，就是她直接出来跟她的女儿一起而已，所以那部分可能会让看人有留下很多的不了解
的
部分，或者说可能跟他们原来的印象中不太一样。
对，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这个部分？女猎人
是，其实当时女猎人，我们在设定就是在当时在做填调的时候，其实没有女猎人的记载，主要是因为我有顾虑到是说现在打猎的一些就是现在国民政府对打猎这个的意识没有说很高，就是原民社会里面打猎的这些文化，然后当时我觉得放进来会不会有点危险，所以我想一想其实它很重要，因为女猎人就是我妈妈，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打猎，
对，
所以在过去来讲，其实像那种很严谨的那种社会氛围就是男猎女织，然后这一道墙它就突然打破了，其实他在过去的时候他一直存在，只是他没有办法被那种被接受，被部落接受，所以在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他不会讲他是猎人，他只会说他去山上拿吃的东西，
是，
然后但我妈妈过了40-50岁这个年纪的时候，老人家开始可以去接受的时候，他才会说对，我是打猎的人，这样是女性打猎，所以就是其实女生在打猎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在，因为我们是属于亲属关系，就是家族认同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被承认说对，你是可以去，你有这个谋生能力，跟你有这样的有那个智慧跟勇气嘛，你有这样的条件你才可以去山上打猎，所以他算是被家族的那个亲属关系被认同说对，女生可以打猎，然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猎场里面，因为那时候猎场是很男性的。
对，
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人物太多了，所以它其实就是很多讯息出来，就是以前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它一直都就一直都在改变，然后现在能够看到女猎人其实也真的不多，因为没有被讨论，所以我妈妈这一个部分我就想要帮她适时的透露出来说有女猎人的存在，
是
也是我们后续
是，不好意思，可比较特别是说，因为你外婆也是嘛，所以从你外婆
那个年代，外婆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阿公，那时候他有9个兄弟姐妹，那我外婆她是最大的，但因为他兄弟姐妹都很多都去世了，所以阿公那个年代其实是不能让女生碰器具的，就是不能碰猎枪，因为会有被规范嘛，会被受到一些禁忌跟惩罚，这些都有，可是阿公那个时候就有尝试带我阿嬷上去打猎，他就给他一个工作，就是你能不能举起猎枪射到一头山猪，结果我阿嬷的勇气过人，他居然敢拿起猎枪，所以因为他的兄弟姐妹都相继离世，只剩下他一个女生最大，他是家里女生最大，所以 可能也是因为生存条件，所以他也阿公也认可说，因为在山上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下山，都还在山上生活，嗯，对，就会觉得说好，就认可他可以拿猎枪，然后并可以打猎这样的一个，那个承认有这样女生可以打猎的一个存在，这样，所以在阿公那个时代其实就有了，对，
其实我虽然惊讶，可是没有到非常惊讶，原因是因为我以前在那边做研究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听过更早就有女猎人的传说。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如果这样的社会，虽然他说原则上有这样的区分，可是如果你的能力可以被认可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
有强大能力，就像你说，你们的姓名后面通常是接爸爸，可是你发现有些特别像是接妈妈的。
对，
可能是妈妈比较强，或是怎么样的状况，他其实是不是那种完全不能够去
对
去改变的？
对，
那
其实都一直都在转换呢。
对，
传统的东西它不是固定的，它一直都在流动。
对，而且是因为你们泰鲁格也有成立了猎人协会嘛，这可能有点题外话。我特别想提是，因为你们知道，在你们之前那个州族猎人协会，他们其实现代的狩猎公约，他们是让女生是可以拿的。他们也做了这样的突破，所以说我就本来就是所谓的传统不是死的东西，就是
对，它是活的。
对，那再来我可能想要谈一下，就是说其实你纪录片里面虽然有11个人嘛，可是有一个是从头到尾一直出现的那个人，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人，
嘎吉，
他是嘎吉老师，
对，他
也是我，对，我做论文时有访问过他，所以我跟他算熟，因为我是2000年去下田野的，大概2001的时候，大概在文兰那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也是他在做田野的时候，怎么样要跟我们谈一下嘎吉老师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角色在纪录片？
其实嘎吉其实就是我在拍这些人物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想要怎么样把他们串在一起，因为当时我进来部落的时候其实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家族的名称怎么来，这个家族为什么会有以前可能有过去的仇恨，到现在为什么可以融合到大家都好像很不错，这样就是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从2017年、2018年我开始就去看文本的时候，他们的填掉的记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是不是总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他们串联起来，所以我就跟嘎吉老师有去讨论，最后我就一直，然后嘎吉给我很多启发。其实嘎吉他在影片里面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很像是我的观点，知道嘎吉就代表我想说的话，因为我里面没有我的口白，大部分都是人物的讲话，所以嘎吉他去透过这样他的声音出来，然后其实就是我的声音那种方式。对，就是为什么大家会串联在一起，然后还会讲到为什么传统的大门已经关闭，但是新的东西它其实已经发芽出来。所以就是我一直很想要讲的，就是对部落其实现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它一直都在改变，对，跟过去的东西又不太一样，因为过去比较封闭，现在接受的事情是开放的，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是融入在当代，
对，
所以才会有很多很独特的东西出来。
刚才讲的就是里面刚才有一句话对你特别重要，就是他比较前面他讲说通往传统的大门已经关掉了。对，可是他最后，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安排。最后他又讲一句说，好像出现了一线曙光。
对，
所以其实可能是讲正要连接的意思，就有新的东西。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就像他讲的，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泰鲁格族的话，那就是梦，我们都是靠着梦而存，就是连接的。所以你看，你问我们这么多老人家，其实在泰鲁格族的文化里面，其实我们梦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就跟一个看见跟讯息。对，除非你没有做梦，那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样，对。
所以你也会做梦吗？
哦，我妈，我妈妈常常做梦。
说你，那你嘞？
我妈我会有一些梦，但是因为这些梦可能跟这部片可能没有关系，是我之前因为同门有经历过欧菲利台风，那有一阵子我在屏东工作，然后因为部落发生了一些跟政府之间的一些冲突，然后我爸爸妈妈一直很希望我回来部落做记录，因为我是台片的，他们觉得我好像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部落，那时候我就开始梦到爷爷 那时候欧菲台风的一些情景，我就觉得说这可能是要把我拉回部落的一个讯息，所以我才决定回部落做拍摄。所以就接着就是从部落的木头事件也好啊，景观观光自然人文观光景观区，这些都是我回来原因，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就好像是说我必须要回来这样。对对对，
是。所以趁这个，我想要多了解一下那个导演的背景。所以导演，你是本来就是学这方面的吗？
我从大学在我是东华那个语传系，语言与传播学系毕业的。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比较少人会接触到纪录片。
嗯，
那当时有一个老师看我跟另外一个我的朋友就很喜欢看，就是对纪录片这种事情很。就是先从那个濒临语言这一块开始，老师把我们拉进来制作他的纪录片之后，我们就开始对纪录片很有兴趣。就从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一个很正规在拍纪录片，我们算是跟着老师学习纪录片这样子来的。然后接着就碰到八八风灾啊，八八风灾是我待在屏东最久做拍摄，有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我都在屏东的雾台乡做拍摄。然后一直到部落发生了木头事件跟自然生态景观区的时候，我就回来部落做纪录片，这样，所以这样一拍也拍了十几年了，
看不出来这么年轻。
所以20毕业之后，
所以你之前在雾台拍，跟后来你回到自己的部落拍，有没有觉得比较大的差别是什么？对你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哦，我在雾台拍的时候。我觉得比较不会有任何限制，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外面的这个被身份进来到卢凯族的部落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你在部落拍的时候你会有压力，因为这是跟你自身的一些，就是你就在这边生活，然后你有爸爸妈妈你的亲戚都在看，所以就那个压力还是有。对，就像这部片其实我一直很怕他们会讲话，所以我们在处理这部分其实会希望客观一点，虽然我是部落的人，可是我很希望客观去讲家族这件事情，因为已经家族过去都有仇恨存在，但我想讲的是一个转变的现象，所以尽量就是在讲新的方式出来这件事情。对，
那后来你担心的事情有发生吗？
你说哪一个？
骗子出来之后，部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吗？
我觉得他们比较想看说，为什么我没有，我为什么我谁没被拍到，谁是这样子？
为什么是访问他们，访问我就对了。
对啊，然后就会觉得，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然后他们会有一部片子出来之后，好像就跟他们就会觉得想要做纪念，因为里面有一些拍摄的人物，有一个长辈已经不在了，像是我们的头目嘛，就是恩玛。嗯、他已经离开了，然后还有支部的阿嬷，我从访问他站着到躺着，所以这两三年这样的记录其实是蛮珍贵的，就是我如果2017年没有记录的话，那就少了一块被记录的人这样。然后其实这里面还有我过去之前我拍摄部落的一些素材，就是有一些像东东以前在接灵之前的画面，都是过去的画面，所以其实我在部落，因为我们这种拍摄人就是看到什么我们就赶快拿起摄影机冲到那前面赶快去拍，赶快做记录保存这样。对，所以就是还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技术跟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就是随时部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随时都可以做记录。
对，那可能这部片的就是部落的可能叫不有特别不同的声音，可是我知道你前一部就是你刚刚讲你后来回来拍的那个，就风岛木啊，还有那个
那
片可能就会比较多不同的声音。那当时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吗？片出来？
你是说之前我拍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跟
对，不是有一部是看记录观点的公司
哦，那个那个时候
那争议的话题，而且当时就是还蛮部落可能比较紧张一点，对于一些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的出现在部落做影片这部分，其实给部落很大的一个信心嘛，就是我们的声音可以出去这件事情。所以护木事件那一件事情，其实也是部落看到我的功能在哪里，就是我可以及时拍摄、及时剪接，然后寻求资源，然后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有话可以讲了，就是有一个管道。那我就是他们的管道，就是以后不会算是公部门发什么新闻稿以他们为主，没有，我们部落就很在地，我们可以有自己的 YouTube 的平台，我们可以找资源，对，所以影像的东西其实它的功能性其实在推动跟改革的一种方式啦。 所以我回来部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知道大家就知道我是做媒体，然后他们会觉得好像我帮他们很大的一个发声的方式，就是一个管道啦。
所以嘛，好像就是说，可能年轻人不要害怕说去碰这种时事或怎么样哦。
对，
所以可能反而会变成跟部落更靠近，然后他们也知道你的力量可以怎么样，
对，
彼此会更了解。
所以部落看到我每次在部落晃啊，摄影机，他们就知道我在取材啊，然后会特别知道哦，他就是拍片的那一个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部落真的很少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拿着摄影机，然后到处去部落取材。我觉得做纪录片这一块，在部落还是很欠缺。
可是除了拍片以外，就是平常的关系建立应该也是很重要吧？因为如果说平常没有在建立关系，即使你是部落的人，就这样拍应该也是不容易吧？
对，所以我爸妈很重要。
爸妈
我爸妈帮我打好了任何关系，
太好了。
还包含翻译这些，因为我妈妈其实我妈妈不只是我里面拍摄的主角，
是
她也是我一个很重要跟老人家的翻译、翻译的那个身份、媒介。因为没有她在，我觉得在翻译这一块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老人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
我如果找了外面的翻译，他们也会有一个距离。所以我妈妈长期以来就是跟这些老人家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很放心的很放松的让我妈妈跟我就是我们这样子搭配做访问这样。
原来，因为我还在想，因为我猜一定有人陪你翻译，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子会很吸引我，就是那个访谈那个人物的那个他讲的东西很自然。
对，
因为我知道要访问老人家是不容易，就是因为有语言的问题，又有世代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他们的话让我觉得很，就是人的感觉非常好，很真挚，那个话其实是很有厚度的，不是很表面的回答，是我很喜欢。
因为妈妈，我妈妈是我的翻译，真的，然后她又是我拍摄的主角，所以其实我，其实我就那个拍完之后，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妈妈是女猎人这个身份？我那时候一直问我妈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在山上就是打猎啊，然后你要背这么重的猎物下来，就是我觉得能够进入山林这么危险的地方，她居然可以克服。然后我妈妈一直说那是她的兴趣这样，然后而且她也必须要生存。然后最后有一次的契机是因为她都会拿猎山产，就是猴子肉啊什么肉给她妈妈吃，因为她妈妈已经86岁了嘛。然后给他去补身体，因为这种山上的动物都是拿来做补身体用的。然后我就说，那我想要跟着你去拍你给你妈妈吃东西这样。结果那一次的接触之后，我才知道还有一个女猎人的存在。所以就这样子串起来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一些隐藏的人，你没有去挖掘到，其实你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的身份。
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在部落里面，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我妈妈到我阿嬷，我最后才知道原来阿嬷也是一个女猎人。
是，
对，所以很多事情其实要透过你主动去挖掘，你才可以看到很多。
而多聊天，聊天很重要。
对，聊天很重要，翻译也很重要。
我刚刚在一开始问你说，这部纪录片什么关键字的时候，但是我自己我还有关键字，我看到的是公益。
哦，公益，
因为好像
在他们手艺的东西
谈到，对，好几个老人家刚好都连接到一个公益，而且我们小玉也跟怎么讲，跟东东他现在做的这个公益，我觉得可能也有点关联，所以其实那个部分要稍微谈一下，你觉得有几个公益的部分，比如说织布，
对，上次里面我有提到像波腾这个技术，
对，
那在早期的时候，每一就是藤这个技术，就是大家都是拿来盖房子使用的，还有固定使用，就是它就是以前的我们现在讲的铁丝嘛。然后我爸爸他就是里面一个角色是我爸爸，他就是以前的波藤的人。
那是你爸爸，因为爸爸妈妈都在里面，
都是有功能的人。
是，
然后但是因为但现代的话，就是因为被铁丝取代了，所以藤的技术跟藤的使用就一直被弱化掉了，可能到现在没人会采藤了。对，所以就是这一块就弱掉，然后到一直到打刀这个文化，其实它像同门刀过去这样的一个本来是交换，然后最后部落使用，然后研发出了一个同门刀这件事情，到后面同门刀它延伸变成了一种观光，就是它可以有一种配套做纪念啊，做礼物啊， 所以这都是一个在一直在改变在转换一个过程，因为过去铜门刀它只有在打猎跟去山上的时候才会使用到，那现在它已经被普及化了，甚至它可以做礼用，这样就是送礼。然后到织布机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织布是泰雅，就是我们泛文明族群最强，就是在文化织的这个文化里面，它其实后面从地基，就是传统地基做到地上织，到桌上织这样的改变，它就是会变成更普及，就是大家随时都可以学得到，所以不是以前可能就只有几家几户他很会织，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技术。可是这样技术，因为在当代的话，它已经被打开了，所以它变成一个很流通的一个现象。对对。其实工艺的东西它好像到后面都是开放了，以前都不是，以前是比较有严谨的一些规范在。对，
那因为你也知道我之前做的是关于宗教的题目，然后其实里面有谈到一些宗教的议题，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是老人家在形容过去的那个信仰的时候，他们其实会用迷信这个词，
对，
可是他用的词可能不是我们中文想的那个意思，有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们从中文讲迷信，我们会觉得是一个负面的词。
对，
可是我觉得他们在讲，并不见得有那个，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就不太一定。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看，说现在的基督教信仰跟传统的拉雅，或者还有巫师啊这一块，你觉得有想要谈这一块吗？一个片子里，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一块？
像是东东，他这个里面其中一个主角是东东红，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人物。然后因为他去传接了这个我们讲纱布嘛，就是所谓的现在来讲的巫医。然后在正确来讲的话，我们应该会讲他是一个传统的医疗者这个身份进来部落。其实后面我才发现，因为像东东他就是巫医这个身份，他要适应在当代的时候，其实他会有他的一个很独特的方式。他的方，因为这个独特方式也是因为他的成长背景跟生活经验，然后才会有他在做这个巫医，这个在传承这一块的时候有他自己的方式嘛。但也是因为其实部落里面，我觉得迷信这种东西可能对外面来讲是迷信嘛，可是在我们部落里面，就算你现在还是有现代当代的宗教，可是你只要以做梦了，你必须还是要理解到过去你跟你爸爸妈妈那一代的关系，就必须还是要靠一些手法，比如像可能像东东这个身份，他可以做跟灵上面做一个连接，就是要问世的时候，就会请东东他出来做一个仪式，这样。其实这个东西已经都是融合在一起了，就是可能迷信的话，我就是比较外面人可能会这样子想，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传统跟现代的东西它是融在一起的，
那因为
都打破了，
因为我之前在做论文的时候，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刚好碰到是泰鲁格证明的时候。不晓得泰鲁格证明的时候你是多大？
哦，我才国中。
你才国中？
国中三年级，我从泰雅族变泰鲁格族。
其实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常常被问，因为你应该，我想你应该都有知道说，其实泰鲁格证明在当时被很多很多人用负面的描述去讲，比如说会说他很政治，然后都是长老教会在弄或干嘛的。可是我自己在做研究，我知道他没有这个问题，不是这么单纯。然后另外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另外就是说，我后来也看到说，在证明之后，它其实对于格鲁古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力量。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到了，就证明之后跟证明之前，要不稍微讲一下，你觉得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对你们年轻人的感受，或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可能刚开始，因为我那时候才国中，然后突然你要从一个泰雅族的身份，然后转变到泰鲁的族身份，然后我爸妈是支持的，因为他们从以前就知道不一样这件事情，就是跟泰雅族不一样，然后主要是因为德鲁古他有他自己很独特的那一个文化，跟就是过去早就可能从南投那个时候就已经，我们就已经迁徙到东部这一个时候，就是已经转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的立场其实都是接受，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泰鲁格族的身份，然后就比较不会有那种说什么去比较负面跟偏有任何偏见，对，我是去接受这一块，
是
对对，然后其他什么很政治性，我真的是比较不会去谈这一块。
那因为影片最后你访问的那个人是那个都勇。
对，风光、
哦、后面是谈观光那个部分。对，我想是有意把观光放在后面，因为其实观光这一个话题，其实在同盟之前来应该有蛮多的讨论、哦、也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那要谈一下观光这一块、嗯
嗯、其实部落一直以来就是因为这样的风景跟景致，就像东勇他讲的，就是过去老人家其实已经知道了部落必须要打开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像东勇讲的，我们就是因为他讲到是开放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跟我在每一个角色里面设定一样，大家都在转变，它不是固定，不是封闭了，就是每一个现、嗯、每就是开放，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把它放在后面，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它的包容性更大了。能够收的东西也更多，然后它转换的跟过去就是，就会历经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就会因为打开了之后，其实你很多事情它都会一直在改变，所以我就会把观光放在后面，
嗯，
因为这个是观光现在其实也是部落面对的一些必须要面对的，这么多人进来部落，然后他们要怎么理解部落、了解部落这样。对，然后但我们还是很正向啦，因为我知道其实观光客进来部落还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行为跟他们的话语，但我觉得久了之后认识，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像我们部落这次在地组织儿路其实是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规划行程，就是我们在任何做旅游跟做介绍的时候，我们都有旅游手札，就是尽量就是把所谓的观望东西转得更有质感，然后更能够去透过像是这些工艺，然后去了解部落的一些历史跟背景这样。
嗯，
对对
对，所以你前面有说你现在在部落一个青年组织，所以指的就是儿路吗？
儿路创作艺术工作，对对。
是，那其实我知道儿路其实做的事情很多，因为从一开始可能只是做艺术的方面，
对，环境系统开始
延伸到现在也做观光，也做文史，然后其实他也有跟一些大学合作，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不晓得那在部落其他人怎么样看儿路，或者说看儿路带进来这么多的不同的有艺术家、有大学生这些的，你觉得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去，就像我们部落有做了两三次的艺术节、嗯、然后到去年那一次是真的让艺术家走到部落去做、驻地的那个装置艺术，就是找一个废弃空间，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艺术的一个行动这样子。其实一开始部落当然是也是没有办法说，诶，这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做这个，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是会去接受，因为真的老就因为其实我觉得德鲁古这个，我觉得我们自己其实接受的能力其实还蛮大的、欸
嗯、
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其实老人家都会看在眼里，就会哦，原来他们在做这一个，然后我们做的任何东西，像是怎么跟部落结合公益这一块，然后我们怎么去带这些人进来，其实都是有透过我们之前做的一些被那些填调，然后让外面人怎么去认识部落，其实我觉得他们是现在我们结合的一些公益家其实都很开心说，哎，你们这样的方式很好这样。
嗯
嗯，就是不同，因为就我们是部落在地去带的，所以就会有我们自己的观点存在。
嗯，那你过程中有没有碰到一些你觉得比较困难或是目前可能还比较难突破的事情？有没有？
你是说在拍摄吗？还是
你都可以，就是你现在自己在部落的，不管是生活或工作啊，或是你之后想做的事情。
我接下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11个人物，然后有8个家族，像女猎人这一块的时候，我就会切出来去做比较长片的制作，因为我可能会想要再讲的更细一点。嗯、对，
是，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困难哦，我有我妈妈在，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困难。再加上可能因为我的性格很开放啦，所以
是。
我觉得在困难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还好，就是在部落拍摄啊或是怎么样跟大家互动这一块，我都对我来讲都可以这样。
嗯嗯，
对对，好像困难哦、嗯、母语吧，我觉得母语的使用蛮困难的。
哦，母语的使用，所以还是透过妈妈，
没有爸爸没有。对，还透过妈妈。
嗯，是。那我想其实现在这部哦对了，你要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名字是冷恩兰是这样念吗？
对、嗯、我的名字是冷恩兰轰文，然后后面是爸爸、嗯、然后
对，所以
我
都会写冷恩兰，
对、嗯、因为我的名字其实就跟过去的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常常生病，然后老人家就说、嗯、 因为名字取得太好听，然后就会那个鬼就是巫毒，就是他会把小孩子带走。所以因为那时候我小时候一直都在生病，大家就说不行不行，他这个名字要换，要换能恩朗。然后能恩朗在我们德鲁古的话意思就是秃罗的一个贫瘠的地，就是一个很烂的一块地，长不出草跟木，就是一块贫瘠，然后没人使用的地。然后这样的名字，小朋友对贫瘠的地，
很贫瘠的地就是
对很贫瘠的地，所以你取这个名字也是为了让我可以去活下来。
是，所以这个名字很少人用哦，因为好像没怎么听过这个名字，很少，比较少。
它不是名字，
名字哦，难怪我好像
一
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所以就变成你独一无二的名字
了。对 对，这个名字应该从来没人用过，但是因为公小时候还有老人家觉得传统上面这样子取是可以把小孩子救活的，这样。
嗯，
就我的名字也算是蛮特别的、欸。
对啊，对啊，我想说我在那边那么久没有听过有这个名字，
能朗对没有，就只有我。
太好了，不会被叫错，被认错，
真的
好。那因为我觉得这部片还有一个，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是有正式出版的。因为我不知道很多这部片大家想要看是没有办法看，可是这部片是它是林务局的经费是吗？所以是你的申请计划。
对，这计划是有那个林务局那个他们支持，还有原民会。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多方去找补助去完成这部片，因为这部片也拍蛮长的，
嗯，
所以就在林务局这一块，其实他们给很大的支持，
嗯，
然后对他们觉得年轻人做这一块，而且林务局上线好像也是想要一种更年轻化的东西，然后影像这种东西其实好像他们也蛮看重的，所以他们很支持我们拍纪录片这样，
是。
对对，所以其实我里面的剪接的方式其实也是蛮特别的，是我把它我们没有因为有11个人物要把它衔接在一起，所以当时在剪接上面，哦对，剪接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每一个都是来自不同家族，
对，
然后我们最后的决定的方式就是用填料的方式去把它剪出来，就是有点像是田野笔记本的方式，就是我自己在看这个笔记本的方式剪，把这个结构弄出来这样。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每个人物出来都好像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但中间就会衔接，像嘎吉他觉得大家还是在一起，然后嘎吉就像是一段话，然后又把大家抓在一起这样，对不对？所以影像化的田野笔记本是我比较特殊，就是想说这样子尝试简洁看看这样。
是，
对对。
那所以如果观众想要买这部纪录片，他们是要透过什么管道可以买得到？
就是在鹅鹿创作艺术工寮就可以买得到。
就是鹅鹿的粉丝页上面就可以跟你们联系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
好，真的观众要好好把握，因为真的纪录片很难买哎，所以当然是如果有
现场哦，
现在看这个国那个名字自影展啦，现场来看，然后再买回去做纪念这样子哦。好，
也很谢谢有这次机会，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它很部落，很部落又是属于，因为我又是属于部落的人，所以我的观点跟我怎么看部落，然后就很像大家在看我的笔记本一样，
是。
对，很私密的笔记本，就是我这样会记录每一个家族的故事，然后还有他的背景。对，
对了，我想到一件事情要问，就是因为那个今年同时进入民族影展那个沙树的电的那个纪录片，好像你也有参与，是不是？你也有协助？
对，我有参与制作。
所以为什么会跟他在屏东做一起参与那个纪录片？
哦，因为我跟小水果导演也是一个，我们也是都是很好朋友，我们都是从过去从八八风灾那个时候就认识，然后小水果就会觉得他需要一个制作团队，刚好那个时候我也在屏东拍片，然后其实这两部片都在同一个时间，我们都在拍，就是我屏东拍完之后，我要回花莲拍摄，所以这两年内我们制作那个三地门国小那个实验片，那个。实验国小那一部片子的时候，对对对，所以地母国小的时候，其实我也同时都在拍同门的片子，就是可能就是因为需要一个制作团队，所以沙树优导演会觉得说，哎，找新男一起合作试看看这样，然后有不同的背景，怎么去看像台湾族在做推动实验小学这一块的一个历程这样，
我刚听了一场很精彩的对谈。讲说，俊芳老师真的是对原住民的族群认同以及他们在当代的一些发展与适应很专业。
因为我的不认田野就在同门旁边而已，
还有在文澜部落，
就离他们很近，对，
很近。
因为我刚刚没有提到，其实那个谁，那个就是那个徐友祥啊，恩鲁也是我之前访问过的，因为他其实是住在蓬莱嘛。然后其实我看到里面蛮感动，是因为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认不出来他，因为我认识的时候是，我认识的是
他年轻的
前面，对，就是他跟那个东东。嗯，不是在祭典的时候打电话来，是，然后就变得很瘦，然后整个说，我想，我一下认不出来，就觉得。很感慨，好多年了这样子。
对，其实拍摄他的时候，我觉得蛮可惜，因为我只有拍两次，我要在拍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所以就会变得很遗憾，就是啊，我没有多一直去找他，然后不找他原因是因为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是，
所以那一次的访问，他在唯一一次那个访问，就是我就问的问题，其实我还想继续再问的时候，我居然问不到，这样。所以我觉得把握现在还有的老人家，其实我们年轻人如果有摄影机设备，有手机设备，你想问什么你就赶快问，因为他们都要走的真的已经在那个比你那个年纪已经都很大了。所以我就后面感慨，就是我觉得我记录的还不够多，但是我要问的事情就变成是就没办法问到了。对，蛮感慨是这件事情。
不过你的纪录片已经留下了很多很珍贵的影像，很多老人家的，
对，
包括你刚刚说那个阿嬷从白的光嘛，后来在床上的
要躺着，对，那再加上那阿嬷可能一直她的记忆都是在她最年轻最辉煌织布日本时代那个时期，她最厉害。我每次去找她聊天，她就是说我很厉害。你有看到我的，你有看到我的乌龙吗？织布机吗？这样，然后我要问什么，其实都问不到了，因为他都在他的，他都在他的想法里面了。所以我最后你会拍到后面，我拍到后面，其实很多喃喃自语，我就没有再翻了。对，就是把握当下。
好，今天我觉得我听了一场很精彩的对谈，很专业的对谈。就是俊芳老师对于那个原住民的族群认同和他们在当代的适应与发展的部分，这会让听众很迅速的了解到这部影片的背景或拍摄资料或他的故事。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导演，就是说，我们本届国际民族适应展的主题是新日常，那就是说，一个日常生活的转变。那像刚刚有提到说，转变这件事情，那所以导演认为说，转变是目前同门的日常吗？还是说，其实已经转变出一种新的日常？
的确是新的日常，对。如果没有被记录、没有被拍出来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还是会在过去的说，德鲁古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但其实它一直都在改变，只是大家不知道。对，就是。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新的生活的方式跟新的转变，其实这部片就算是一个讯息，它一直丢出来，虽然没有很深入，可是它至少是一个轮廓，知道大家都在转变了。对，所以就固有的东西其实是在书上写的，其实我们生活是一个很活的。
对啊，那所以导演有没有希望观众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部纪录片，或者是说导演想要传达一些什么样的讯息给观众？对，其实原住民一直，因为原住民族或泰鲁格族一直在转变当中。
就是放轻松去看这部片子，然后不要太惊讶，有这么多改变。
对，就是想说那个跟我理解的泰鲁格族好像不太一样的状况，对。
因为大家都是活的嘛，大家就是过我们在书上看到的那些文字，说泰国族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对，就想到观众听众朋友会不会也觉得说有一个不同的理解，或者是不同的印象？
可能这部片应该一开始看的时候有太多讯息，可是我觉得可以慢慢吸收，然后再去了解，或是可以再去查一个资料，或是参与我们部落的祭典，走进部落，其实你们都可以观察得到。
今天很谢谢韵芳老师跟那个新南导演来我们以民族自行展的 Podcast。 对啊，
谢谢大家，
感谢两位。然后我们就是期待就是影展的时候，就是影片上面就会请大家观众进去观赏，那也许我们会有映后座谈的部分可以跟导演对谈的。 谢谢两位啊，
谢谢
大家，非常关注我们粉丝的灯光哦。
好，拜拜，
老师
下次见哦。
你再见，
拜拜。
老师在找你签名哦。对，老师这本书我有在看，还没看过。
真的吗？哦，好。哇，谢谢捧场。我看你纪录片，你看我书哈，打平
啊，对，
真的。
谢谢你，
拜拜，
拜拜。